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哎，小贝你好，听众朋友好。小贝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一集已经是到了两个男人一台戏的第301集啊。
哦，301集哦，哎呦，就是
301，
所以从这一集开始我们的节目就要有相当的突破了。哎，这个一个节目呢做到300集之后一定要有一个大的变化。
像什么样的变化？
哎，就是我们现在谈论的方向呢就要开始呢，哎，
往哪边
朝一个全新的方向走。
那个全新的方向是什么？
就是要非常的实用，哎，圣经的每一句话，对呀，都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过得更好，过得更有利，对不对？工作能够做得更高档一点，钱能够赚得更多一点，日子可以过得舒服一点，哎，所以301集开始，我们节目的大方向就不要再谈什么神的旨意啦。对不对？神对教会的心意这种东西，对不对？哎呀，我们都这听的都很麻木了嘛，对不对？
嗯，听了300集也听了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对不对？就吵来吵去，就是那一些了，对不对？哎，
不过我们创世纪都还没讲完，你就要改变方向了。
这创世纪本身就有大概本身就有6个方向，
至少我们知道啊，约瑟是他们这个家族啊，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了约瑟的时候他真的变了方向，这是第一个出到这个职场来做事的人，
哦，而且还留洋国外。
哎，对对对，他是上班族的，本来在家里边呢大家都是看看羊就好了，是不是？雅各你看替他舅父放放羊，
从这种这个还游牧民族进到那文化的科技经济都最高的埃及去当宰相，
还有吃有马，还有开道的，
妻妾成群呢，
简直就是不得了。可是，哎，当神把这个责任交在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手上的时候，还真是给了他不少的预备。尽管我们从人看起来，他就是做做奴隶啊，关关监狱啊，然后就做宰相，这挺好，是不是？可是我们也说过了，你做宰相要有点本事啊。
这个没有两把刷子，他坐在那位置也坐不久。
哎，那我们上次就开始讲这两把刷子啊，神替他预备的。尽管圣经没说，但是你这么猜恐怕是不会错的。第一，他必须要能干，他什么事情他不能够犯错的。这一犯了错，你多少人嫉妒他，立刻把他扯下来。
对呀，你这现在的这个美国选举，你看，那你过去讲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情，这些候选人一样一样都被人家揪出来。
这约瑟的好处就是说呢，哎呀，他关在监狱里，是吧？知道他底细的都还在监狱里，
在监狱里面呢。要是知道他什么底细，讲的人家也不相信。哎，
对对对对，
哎，这个好，这个好，哎，对对，被关过还是不错的。
你看他今天他要是在美国竞选的话，那波利发的妻子就出来了，是不是？他那个时候侮辱我，因为他那时候是，啊，他当初是这样诬告他的嘛。
对啊，而且呢，这个约瑟有一点的弱点呢，绝对没有办法跟今天的美国这些候选人比的。哎，
什么弱点？
就约瑟他没有太太，你知道这个政治人物一旦牵扯上绯闻呢，啊，这个是他到底能不能全身而退，就是看他的太太怎么讲。他是有太太的话，这个时候站出来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说我绝对相信我的先生，哎呦，就可以这个挽回这个颓势。可惜呢约瑟他也没有太太，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跟你讲啊，这个波迪法的太太他也不敢出来。
哦，
你法老信任他，
哦，
是不是？满朝文武都服气他，那这时候约瑟要是说当初是你侮辱我的话呢，那他不是自讨没趣吗？而且波提法家里边恐怕早就有传闻呐，这么多的仆人在那里。
总之他没有什么把柄可以让人家讲，就是
他没有什么
为人都非常的正派。
对对对对，但是这个法老他们呢，他们也是很有，你可以说他是很有办法，或者是很有经验。他是叫约瑟做宰相，先送个太太给他，免得他出事儿。
哦，哎呦，原来
免得分心。
哦，原来这个是有这个功用就对了。哦，
当然啦，你看我们做节目，对不对？我们要做两个男人一台戏，嗯、这个良友电台立刻替我们澄清呐、啊，是不是？两个人都娶了太太才能够上来。
哦，真的、啊，他们都我们身家，他们都调查过，我怎么都不知道？哎呀，原来他啊，难怪那一阵子刚刚做节目的时候发现什么居家附近都有车子停在那边，还派了密探来观察我们的生活这样。哎、
小贝，你那时候跟我上来，要是做两个男人一台戏，还没娶媳妇，哎，说不定这个是不是良友台的主任，他立刻替你娶个媳妇再说。
哎呦，还好这几年啊都没有说把柄被查到，不然他哎呦马上就失业这样子。
是是，你现在算是丰年了。
哎，
光是女儿就生了三个，不是丰年寿。好了，这个约瑟就需要能够在凡事上让人家服气，而且这个事儿啊是真的要做得对。我们前两次的节目已经说了，这个把谷仓建起来，把谷子收起来，又是丰收年，没这么简单的，有好多好多的计划要做，你这想的要对，是不是啊？
各方面的知识都要有。
哎呀，这个就牵涉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问题，他不可能各方面的知识都要有。
有啊，有些人他就是天赋异禀，什么都会啊，对不对？哎，你看君不见现在这个各国，特别这个选举要到了，哎呦，你看这个各个候选人十八般武艺，对不对？你说这个他怎么做生意，他懂科技，他懂啊，国家的政策他懂，国防他也懂，移民他也懂。哎呦，
你就没有看新闻？你看现在美国出来哪个候选人不出洋相？问他个问题，哎呦。他答不出来了，
你不能问到太深入，就是他就是他幕僚给他准备的东西就是到那里而已，你再问呢，哎，他就讲不出来了，哎。
但是当初约瑟他这件事情他一定要做得到，就是他必须要知道在什么时候用什么人，或者说在什么时候信任什么人。
哦，那这就你就讲到这个，就是啊，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一个他。军事领袖了，对不对？
是谁啊？
哎，那当然就是刘邦先生啊，对不对？
刘邦是最伟大的军事领袖、啊，
对不对？他有一个很大的本领啊。
什么样的本领？
他手下呢有一位大将叫做韩信嘛，这韩信非常会带兵嘛。那有一次呢，这个刘邦呢就跟韩信讲说：“你看我，你看我，我大概呢能够带多少的兵？”这韩信就看看这个刘邦，就这样讲，刘邦算是他的顶头上司嘛，对不对？
他说带五个是吧？
没有，他说你呢十万啊。
哦，十万，
刘邦就挺高兴的，对不对？我可以带兵十万。他说那将军你呢？哎，是反问韩信，
将军你能够带多少？
韩信讲了四个字，哎。
多
多
益
善，
哦、多多
益
善，听过听过。
对他来讲，带兵没有限制的了。哎呦，这个时候这个刘邦就一把火起来。你在我手下办事，那你这个话的意思不就是哈，你比我高明的多吗？对不对？
是是。
韩信很快就讲说，但是在下呢，只是会带兵，但是你是会带将。哎，
这有点太会拍马屁
了。这么一讲，哎呦，这个刘邦就龙心大悦，这讲的也对，对不对？真正的领袖他不用去巨细靡遗管那么多，他会带这几个带头的，而这个几个带头让他能够各得其所，这样就好了。
哦，你想想看啊，当时这个埃及有多大？
埃及巴掌大，
什么巴掌大？
这
尼
土上面看都巴掌大，谁能够比起他是过去的秋海棠现在的大公鸡呢？对不对？大公鸡那么大一片，那个埃及就是这样，那光个拍天这个比赛国家啊，就是、说这是
有台语
弹丸之地嘛，对不对？
那你这个坐马车啊、把埃及全地走一圈要多久？
我、应该好几天，
好几天就走完了。
差不多吧，这快马加三鞭应该也跑得完了，对不对？
那你到了每个地方呢，要把他们的这个当地行政官员找来，
对呀、
是不是？要建粮仓、
哦，对对对，
哦，
地点怎么选，对不对？要怎么样征召这个民工来？付不付钱这些问题，
第一年就要开始建了，马上就要开始建，因为收成一到就要有仓啊，
对呀、
你有七年的丰年，你不能有的地方到了第六年才去，你想想看那怎么行、
而且你看那一带的气候啊，照理讲是不会有什么好的木材、
你怎么知道它是用木材？
你觉得那个时候你用石头去建谷仓哦？
嗨、小贝，这个出埃及记讲得很清楚嘛，他们要建这个基货城的时候是用草和了泥巴去烧成砖来建的， 这个到底谁发明的，说不定还是约瑟发明的，是不是？或者约瑟手下的人开始这么做，我们不晓得了。
那会不会有一个可能，他这个约瑟根本连金字塔都是他盖的，会不会？哎，
你知道这个古埃及啊，古埃及他们里面据传说有一个能人，这个能人非常非常的杰出。
哦，就一个人，不是好几个人，一个人。
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 Inhotep， 就是用今天的拼音念起来，跟 Joseph 已经很像了。这个人有十二个弟兄，这个人替法老解梦，这个人救了埃及脱离七年的饥荒啊。这个人后来被埃及人封为神明，你想，至今被埃及人认为是他们历史中最聪明的人了。很多的学者认为这个根本就是约瑟，只是因为今天的历史学家呢，他们对这个年代有一套算法，啊，跟圣经的年代呢不是完全合在一起，这种说法呢又被不信的人所否定，所以知道这个事情的人很少，反而人家说了约瑟的事情没有被古埃及的历史记载。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值得探讨、有争议性的命题啊。
我有
非常非常能干的一个宰相。
嗯，
那我们这个话题不能扯得太远。约瑟把这些事情办完，不可能他是他自己巨细靡遗，什么东西都亲手来。
嗯，
他必须要知道在什么时候下什么样的指令，下给谁，并且他又要有一个办法能够去验收他的工程，可是不见得他自己要去的。
哦，对呀，一定要有这方面的手腕。
嗯，这个品质保证是很麻烦的。嗯，唉。尤其在今天的中国啊，
哦，品管一直是一个哈啊，一个这个中国产品的死穴，就对了。
对对对，你可以有很好的设计、很好的资金、很好的工厂，哎，但是品管呢，你只要一转头，它就往下掉。
嗯，
因为总是有人在里边这偷鸡摸狗、偷工减料、贪点好处，这个那个，
嗯，
那就很麻烦。
嗯
啊，你说当时约瑟面对的问题有多少，我们真的是无法想象。诶，那你说我们从今年开始要谈着实用一点，在这个题目上你要怎么实用法？
诶，那就是要讲说这个约瑟他为什么能够哈这个做到这一点呢，啊，对不对？他第一个他一个能够挑对人，第二个呢挑对人之后还要充分的授权，充分授权完之后呢还得到的结果他还要能够信任，而且呢万一有问题的时候他能够及时化解。诶，这方面的能力呢到底要怎么样呢？圣经里面是怎么样的告诉我们呢？只有就是我们的啊，从今以后我们做节目的新方向。诶，
圣经没告诉我们多少，
我讲了老半天真的同意圣经没讲，那我们还读它干什么呢？
哎呀，我们他给我们一个方向让我们去思考嘛，因为这种东西他不会讲的太细太细，固然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啊，后来神要摩西建约柜，这个约柜不是叫摩西自己去砍柴啊，自己去杀羊，不是这样子的，什么东西都是交下去的。但是我们可以先从这个，因为两个男人一台戏，照说是讲家庭的生活，对不对？家庭里面的伦理，所以我们要先从家庭开始讲。但是很可惜，哎，照我们节目的惯例，讲到要点怎么样啊？时间没有了。那听众朋友，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就从这个起跑点开始来谈一谈，怎么样培养你的儿女，让他长大以后能够成为一个知人善用的人。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好，我是蒙哥。听众朋友大家好，上次我们讲到哪？哦哦哦，我知道了，我们在讲这个啊，中国基督徒的两个迷信。有一个迷信就是一个属灵的人，一个认识神的人最好在世界上不能干，那约瑟反过来能干得不得了。第二呢，我们老觉得要服侍神就是要熟读圣经，这固然没错啊，可是你要把神交付你的事情做好，从约瑟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一个所谓知人善用的榜样。尽管圣经没说，但是我相信这个绝对错不了了。他不可能一个人在一年之内把全埃及的谷仓都建好，到了缴粮的时候，后来发粮的时候都不出问题，不可能的。他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办法。 在他手下培育了很多很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啊，和他一同把这件艰巨的事情办成。那这个品德，这个长处，往往不在我们中国人的啊，你就说想象力好了，不在我们的想象力里边。我们来讲，一个有出息的人，就是要一枝独秀啊，他能够钻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以了。我们总不是想是横面的，他怎么样的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善于把个人的长处都发挥出来，能够把一个团队带好，能够把一个教会、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治理得井井有条。我们不太这样想的。那今天我们就要谈谈，哎，这种的能力是怎么培养起来的。我们先从家庭开始讲。你不觉得中国家长在教育儿女的时候啊，主要就是挑错，或者告诉他你要干什么，你现在做功课，是不是？
啊，你讲这个是固然是对，那跟我们现在讲这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
哎呀，
你要么做功课，要么什么地方做的不好，要么为什么做的不好去把它改正。就是这样。
这个成绩单拿回来看到96分，马上脸板起来，那剩下的4分跑到哪里去？哎，这样子。
就是了。
嗯，
就是了。这个美国家长、美国老师啊，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多给我们借鉴的地方。
哎呦，可是也就是这样，他们就是害了美国。
考试考不过你，可是美国人呐、啊，他们这个团队啊，他们是很厉害的。从怎么样叫做知人善用，怎么样训练孩子，他们是有一套。
哦，你是今天是要讲这个？哎呦。
我们需要讲讲这个，因为你看我们从这个家庭伦理已经讲到职场去了、我们现在需要把它扯回来、
对，扯回来。我觉得你扯这个还不如扯扯他的这个他新娶的这个雅西娜这个老婆。
这个老婆有什么好扯的？
当然啦、就像你讲的，对不对？这个、这个埃及这个法老才赐婚下来，对不对？想起来这个女子应该也是挺美丽的，对不对？可是娶了之后马上约瑟就要去忙东忙西啊、对不对？那么今天应该谈好好谈是说、太太该怎么样好好的持守家里，让他的先生能够在外面放手一搏啊，是不是？这个节目不就跟家庭伦理更能够扯得上吗？对不对？
这个你要先生放手一搏，你这个先生必须要是知人善用嘛。因为他显然他有时间回家跟他太太生了两个孩子。要是今天中国的商人，
为什么要回家？他太太不能跟着去吗？就边走边生啊，这样才好啊，对不对？
你就今天的台商的话呢，就算是陈水扁赐给他一个妻子啊，他生了两个孩子也不是跟这个老婆生的，你们看看。
没有这么离谱啦，是不是？现在听说都学聪明了，
那怎么
你要去可以，我要跟着去。
哎呦，是啊，是你要讲那个，还是我们应该讲我刚才说的？
不知道啊，因为我觉得你讲那个，你那个是原因呢、
这两个事情当然是可以合在一起的，要不然我们就两个一起讲，好不好？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哎，我跟你讲，这个就是美国老师他就有这个办法，一堂课上下来呢。你做你的，他做他的，皆大欢喜，小孩还学到东西。
真的吗？我觉得这种方式呢，通常要费很多时间，小孩子才能学到东西。
嘿，你要知道这个，至少我个人觉得，美国教育最成功的地方其实是幼儿教育。
你这个哈，你这个不能以偏概全，因为私立学校跟公立学校看的又不一样啊。
哦，那当然了，那所以我讲私立学校，你讲公立学校，
只有两个字讲叫混惨。
混惨，
爱学的大概你在家里一个小时就教完
了。哎，那是不错啊！这个美国的学生全部都是一个礼拜学的一个小时就教完，这就是我们要讲的。你这，他到底学的东西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
他们学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呢，绝对不能憋尿，动不动就是叫你去上厕所。
对，你一般十几个、二十个小孩子，每个人都要去上厕所，老师怎么办？
他就叫你排排走啊，然后
上厕所有上厕所的讲究啊。他们从小教的就是合群，而且不一定要做一样的事情，老师给你做的事情呢，不是你100%都要照他做，他给你一件事情里面有很多很大的自由度。
你一讲这个我就听不懂了，对不对？什么叫做合群又不一定要做一样的事情？对我们来讲，所谓合群就是大家要做一样的事情。
我跟你讲一个例子，我跟你讲一个例子，这个我们在这个两个男人一台戏的节目里面没说过，在别的地方说过。那如果刚来美国是送小孩去上学的时候，因为我送的是我们附近很小的一个教会学校， 哎，我们在国内可能觉得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要好啊，师资好，设备好，在这里是相反，来，公立学校的师资好，设备好，钱多嘛，老百姓缴的税啊。哎，私立学校呢，固然你要去交学费啊，可是老师的薪水其实很低，除非你是很好很出名的私立学校，要不然这些小学校呢，其实素质相当的差。哎，相当的差也有它很特别的地方，就从他们这个制服开始讲啊。私立学校他们有个规矩要穿制服，
对，
对吧？他们说好穿制服，他有个清单告诉你哪里买，
对。
然后我就傻了眼了，
哎，
因为我们所说穿制服，我们小时候上学穿制服啊，
哎，
所谓穿制服就是大家都穿一样，哎，他们这个穿制服不一样啊，他这制服呢，上衣啊，就至少有4种到5种的颜色，
哦。
同一个制式啊，同一个这个，比如说这个开领的这个短袖，
嗯，
啊，他们叫做 polo shirt， 4到5个颜色随便你选。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呢比较正式一点的，像衬衫一样的，
嗯，
啊，也可能也有2种要你选，
嗯，
哎，女孩子呢可以穿长裤，
嗯，
可以穿短裙，
嗯，
还可以穿窄裙，
嗯
嗯，男孩子呢啊长裤短裤，
哎，
统统你选，鞋子没有规定。大概什么颜色就可以了。
哦，
这个东西真是让我傻了眼。我说你这个所谓制服，不是就是大家穿一样吗？
这怎么会傻眼啊？对不对？这很正常，就4个字就讲完了。
你讲，
图利厂商，
这图利厂商，你可以这么说是不错。可是这个厂商图利的时候，对小孩子的个性的养成，以及对他们的教育，是有它一定功用的。
就是说在这个范围之内，你还是有的选就对了。
对呀、啊。范围之内你还是有的选的、啊、
哦。可是因为是这样子，因为他是这样子给有一个机会给那种比较阔绰一点的家长们，他要他就全部都买，各买一套还怎么样？
嗯，
我前一阵才听到中国一个很大的消息，对不对？
嗯，
也是有一间在中国的一个私立学校，
嗯，
他这个家长后来上告，这个报纸才登出来，开个学、他们居然校服一次啊要买16套校服。
16套、
因为呢他说我花这么多钱我怎么办呢，他没办法，学校开出清单，这16套都要买、他规定你都要买。
这个就是他不一样的地方、他这个丰俭随意，你可以只买一套，
嗯，
一年穿到头没关系、你也可以去买旧的，
嗯，
啊，毕业的学生就把衣服还给学校啊，2块钱一件3块钱一件，我们小孩都是买旧的，
还可以这样的，哎呦，
可以这样子，
可以买旧的，哎呦，不错，哎，
我在讲的就是他整个的教育的观念，
嗯，
而不是说一个模子弄出来的。你为什么说你能够知人善用？因为你从小你就需要看见不一样的选择，所谓的殊途同归，哎，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好的办法。
嗯，
在中国你看我们一个合唱团要上台了，那一定是一模一样的衣服，那这里都不一样的、
这边它只是基本的要求，上衣要白啊，上身是白，下身是黑，这样那随便你去配。
你包括这个最正式的，比如说这个知名的交响乐队，
嗯，
那你想他们的礼服呢？男的穿什么，女的穿什么？没规定嘛，还里面松得很。哦，你要穿长裤，要穿长裙都可以，只要是黑的就行了。
哦，可是这样整体的这个视觉上观感就没有那么好了、对不对？你看这个中国2008的奥运，哎呦、把外国人就是吓得屁滚尿流，就是这样子。哎，那个开幕式你看啊。几千个人全部都是一个样子，全部完全一样的东西，全部完全一样的动作，这就是展现国力，这就是中国人怎么样，我们就是什么都一样怎么样。
所以为什么外国人看了瞪眼呢？因为他没看过这样的东西，
从来没看过这样的，
他觉得这东西不是这么重要。他们从小的培养就是这样，你要怎么样知人善用，其实跟小孩的幼年教育很有关系。你不是说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每个人都做一样的事情，这个老师从开头就是把你管到每一寸里面去。所以你看中国人在美国这么多，可是做经理人才的就少。
我们这节目会被人家封台，你这反中言论对不对？中国就是一定要有一套的办法，不然一定会乱。中国人太多了，你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给他，一定会大乱的。
好嘛好嘛，我刚才不是说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吗？咱们这个节目就是一个很好的样本，对不对？很多人认为说你们需要花多少时间写稿子啊、我们当然花很多的时间预备，是不是啊？
平常脑筋都一直在准备节目的内容、
对，只是我们常常预备好的东西到后来没有用。
这个常见。
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到最后会讲出一些东西来。
对，
你别怕， 哎，这个在美国的幼儿教育它真的是这样，一个教室里边也是，这个教室不是很大，美国课堂跟中国课堂不一样，中国课堂是老师有老师的办公室，然后学生的上课的地方就是清一色桌子椅子，很干干净净的。
对啊，我到现在去孩子的学校都还是不习惯，
他一个教室老师的办公室就在里边。
对啊，
班级的图书馆也在里边，那个麻雀虽小啊，五脏俱全，对不对？那一个老师他一天在里面他搞什么东西呢？哎，他们小小孩很厉害，他一个房间他可以，老师大概脑子里面把它分成四个格格啊，
好几个区域、
那个、有的区域呢是在读书的，
对，
有的区域呢是上电脑的，把小孩子这么轮番转。
嗯，这个好处就是教育成美国的很多孩子呢，嘿，他就很喜欢坐在地上、嗯、中国家长这个最看不下去，只要看到有地毯的地方，不管干净还是脏，他就坐下去。
哎，我在说就是我们注重的东西不一样，我们认为小孩子要教就是守规矩啊，听老师的话、嗯、我要你干什么干好、嗯、美国老师是给你一堆东西随便你去干什么、嗯、到时候你玩够了可以了啊，中间呢谁要上厕所谁要吃东西谁要干什么他都有办法应付得下来，哎，整天老师还可以给你笑嘻嘻的，每个小孩也挺开心，
嗯，
然后每个小孩做的事情都不一样，每个小孩得到的东西都不一样，老师是不是一寸一寸一直管到底的，他不这样来的。那你说这个东西有没有坏处？那当然有坏处了。他们学的东西学得很慢，从知识来讲，
对，
写字写得一塌糊涂，
对，
对不对？拿个铅笔，有的人拿这样，有的人拿那样，一半是左手，一半是右手，还剩下还有拿脚的。
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教育的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这样，蒙哥讲，他们可以选择很多东西，所以你看到了青少年的时候，毒品他们有很多种。不像在亚洲，那毒品泛滥就那一两种，要吸安非他命，大家都去吸安非他命，多没有创造力，对不对？这边你看，你随便洋洋洒洒二三十种，随便你选。
这边不管干什么都是随便你选，对不对？做节目我随便你讲啊，
你自己说要你讲东，我讲西。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他们从小有一个比较。包容比较开放的观念，就是我们要把一件事情做好呢，不见得是清一色都要听我的，或者清一色都要听你的，这个东西是从很小他的观察他的习惯里面培养出来的。那小贝，今天你讲东我讲西，我们节目时间又到了，下回再继续聊吧。我要向
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